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再一次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你来引导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中，让我们能够在众人大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主，求你来带领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八章是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陶匠陶造陶瓷的一个现场，让他来体会神的心意。那十九章呢，是神再次把他带到窑匠那里，这次是让他去买一个瓦瓶，买一个窑匠陶好的一个成品，用这个来让他看到，让全百姓看到这个犹大现在处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的状况。十九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行政的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两节经文是神要让他让耶利米做两件事，一个是去窑匠的那里买瓦瓶，然后呢带百姓当中的长老和祭司当中的长老去宣告神的话。我们刚才说第十八章的一到四节，耶利米是去现场去观看这个陶匠是怎么去做陶瓷的。如果这个陶这把泥土在陶匠手里面做坏了，那么这把泥土呢重新再陶造成其他的器皿。但是这儿去买一个成品的陶器，大家知道当时陶器那就是瓦嘛，那么这个成品以后已经干了，如果打碎了以后再重新陶造是不可能的，重塑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把泥土仍然可以陶造。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说这个事儿。那么这儿提到的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当中的长老，大家如果还记得话，那是前面查考的第十八章十八节提到那些祭司当中那些领袖去陷害耶利米，那么这些人就是当时的人。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这些人陷害耶利米，耶利米为什么还把他们要带上呢？这些人听不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想如果放到我们自己，一个仇敌来追杀我们逼迫我们，我们可能尽量不跟他照面，更谈不到跟他一块儿来做事。但是这个耶利米他把这些人陷害他人要带在身边，带到这个地方行政之谷，这是神的作为，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且这些人会不会听他呢？按照正常的想法，这些人不可能去听他，因为认为他所说的耶利米所传讲都是谎话。但是这里面神的作为在这里面，所以神要成就的事那么一定能成，所以这些人乖乖的那么听着耶利米，跟耶利米就去这个行政之谷。另外为什么要带这些人，就是祭司当中的长老和百姓当中的长老带这些领袖呢？因为这些领袖在百姓当中他是有威望的，那么百姓是听这些人话的，所以耶利米把他们带过去也是让这些人做耶利米传讲神的话的一个证人，让他们到现场亲自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所以把这个瓦瓶带上，把这些人带到了行政之谷。第三节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第二节提到了行政之谷和哈尔西，行政之谷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南边，就是一个焚烧的地方，他们 那么以色列人献完祭以后呢，剩下的东西都要烧掉，那么就在那个地方烧。那么圣经里面也用这个行政之谷在新约里面比喻阴间。行政之谷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下面有提到的，叫托菲特，我们下面再加托菲特。这儿提到了哈尔西，哈尔西括号里面住的是瓦片的意思，瓦片就是那个陶器的碎片。也就是说，在行政之谷除了焚烧以外，还是堆砌那些打碎了的瓦碎瓦片这样一个地方。那哈尔西也是音译，跟托菲特一样是希伯来文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瓦片碎片，叫碎片，那是焚烧的地方，是碎片堆积碎片的地方，是没有用的地方，因为碎片不能再重新打造成有用的器皿，只能扔掉抛弃被丢弃。那么下面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带到了行政之谷，行政之谷那就是那些废弃的东西，没用的东西要带到那个地方，所以神把他带到这里，这是一个让他们看到将来犹大百姓也会这样，必是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耳朵鸣响。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声音特别大，把耳朵震动的有种战栗害怕的那种感觉。这我们就想到了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天上有声音，一有声音的话，下面百姓耳一定是耳鸣，听着害怕，就那种场景。这个代表审判临到。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是灾祸临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君王离弃神，百姓离弃神，包括他们的列祖，就以色列呢，祖祖辈辈，你看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这个德行，不听神的话，离弃神，把这个地方看为平常。看为平常的意思就是，本来这个地方，这个以色列地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圣洁的，是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现在看为一个非常平常的，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的地方，自己把这个地方作践踏，所以这个地方变得不圣洁，不把这个地方当回事，不把神赐给的这个恩典当回事，本来是圣洁之地，现在变得污秽，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那么向外邦人的神烧香，又是这个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满了无辜人的血，实际上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也像那个异教一样献自己的婴孩。那个异教他们在特别紧迫的情况下就会把自己的孩子献到坛前，然后把孩子坛前杀掉。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后来也把这个引过来，在特别危难的时候也把自己孩子献在这个坛上。这个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提到过，在列王记在前面也提到过。那么第四节就神就列出了这个以色列人犹大百姓已经败坏到真的不能败在败坏的地步，就是我们现在也如此，我们已经把自己神分别出来的这个殿分别出来的地方看得就像平常一样，把教会看得就像一个平常的一个建筑物一样，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殿也看得很平常，不重视，随便把一些污秽的东西带进来。我们从这次从这个传统节日春节可以看出来弟兄姊妹们的状况，甚至包括牧者的状况， 我们看牧者的状况就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整个知道整个这个教会的生命关系。这朋友圈我们说最能够反映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你从发这个祝贺的那些语言，我们好多有生命的信徒，我们用有这个信仰元素的一些图片或是祝这个问候语去问候，但是有些呢就把世俗那些东西的图片就发进去了。昨天我和一个姊妹聊，她说在这个春节前呢，一个传道人给她发了一个图片，发的图片就是世俗的那些，她就跟这个传道人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信仰的元素，这个恐怕对我们来说不大好。然后这个传道人跟他怎么讲呢，说我实在找不到有信仰元素的这个图片，可能发的比较早。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心里面很难过，没有我们可以不发啊，没有你可以写文字啊，对不对？不是非得用这个图片才能够表达你的这个心意，你可以写文字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实在没有可以不发，实在没有我们就可以从世界上拿一个东西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道人是什么样的生命，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分辨。我想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光景也不过如此。我在我的朋友圈还看到一个牧师，他给大家拜年，这个大家可能包括所有人，前面写一段是包主圣圣除什么然后什么，咱我向大家拜年了。这个传道人自己支了一个堂，我们就是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分别的。我在群里面也发了一些两个教会的那个状况啊，他们也过春晚啊，这儿的好多教会过春晚。过春晚可以看到，从他们的节目单可以看出来什么状况。大家看到有世俗的歌曲，有赞美诗，就掺杂嘛。所以他们把这个不认识的东西引进来，把世俗东西掺杂进来。将来我们分享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最后败坏的原因之一就是掺杂，越来越不圣洁。当时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神让他们到那个地方把当地的一些外邦人要赶出去，一个不留，不愿意留下的那么灭。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听话，留下了一部分人可以给他们做奴仆。所以最后留下了以后，这些人一开始可能还形不成气候，慢慢慢慢的这些人会起来，他们的一些风俗，他们一些习惯，世俗的东西一定会带到这个以色列人选民当中，最后就是这样的。所以到耶利米这个时代已经就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不能掺杂，我们真的不能掺杂。如果教会掺杂，这个教会不圣洁，我们自己掺杂，我们自己里面的殿不圣洁，我们变得不圣洁，神的宝座不可能坐在那里，神一定会离开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普通的信徒不知道，那么传道人最起码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许许多传道人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来了以后才发现这面的真的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是这样，从过春晚差不多就可以看出来，既唱赞美诗又唱世俗的歌曲，就在那儿掺杂。求神真是怜悯。我们说我们只拜真神不拜年，我们敬拜的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天上的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我们不拜任何的。我们谨记着神是祭邪的神。那么第五节，又借助巴利的求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 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上面说，在那个地方，在他们自己的殿，就在耶路撒冷的殿，就是院里面，向不认识神烧香，污秽殿，污秽自己，污秽那个神的应许之地。六无故人学，那么下面就说，在借助巴利的求坛，巴利就是那个假神偶像，这个求坛就是外邦人献祭的地方，他们造班造学。然后呢，焚烧自己的儿子，那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也放到他的献祭，这完全是异教的风俗。那神说呀，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不是我心所起的。神从来没有吩咐过以色列人这样去做，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从摩西赐下颁下律法到现在，没有讲过，神心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的选民就这样做。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行事？我们许多时候其实真的是常常落在这种困境当中，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真的不能去做，做了以后一定是误会，一定是对自己的生命造成影响。他完全背离了神，效法异教掺杂，千万不能掺杂。我们信仰是非常的单纯，基督教的信仰是排他的，那佛教它是可以容纳任何的东西，我们基督我们这个信仰是排他的，任何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坚决不能带进来，不管是什么情况。因为今天这个录音我们这边的可能也能听到，我要讲，在前两天看到一个我的同学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东西，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他有一个讲座，然后在下面介绍这个神学院老师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些东西，他翻译了一本书，是巴特的书。这个巴特呢是以前的一个所谓的神学家，但是这个巴特呢，他认为这个圣经是有错误的，认为圣经有错误的，这是一个异端。圣经的无误性，这是毫无动摇的。如果圣经哪怕有一句话错误，我们信的这个神，那就是说谎的神，我们信他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不能信了。所以正因为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所说的话都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但是这个巴特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我们老师就翻译他书，在神学院里面教导，我们可以想到这种光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这个教会变成这样的光景。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一批一批的出来，带着一些掺杂的这些东西到教会里面牧会，所以这个西方教会变成这样的光景，就是掺杂，觉得没关系，这是求神怜悯。我们真是一定要瞪大眼睛，我们把这个圣经神的话抓在我们的手里，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读神的话，其他的我们参考。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沙戮谷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其实在七章的32节也提到过，因为神的要降的灾祸临到，所以这个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陀非特是也是隐喻，是焚烧的地方，是行政谷那里面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在那里面焚烧，叫陀非特。 反倒称为杀戮谷。那么也就是说，将来有成千上万的这些百姓要被杀戮，被外邦人过来要杀掉，杀掉以后，就像这个托菲特行政总督一样，尸横遍野，没有人埋葬。这下面还会提。第七节，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下手下，他们的死守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神说，我一定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必一定。那么他们的计谋是什么计谋呢？这个计谋原文的意思就是商议、提议。他们商议什么呢？大家记得他们当时那些先知呀、祭司传讲说平安了，平安了。耶利米一直跟告诉他们，宣告说神要惩罚了，如果再不回转，神的惩罚就要临到了。他们说没事儿，没事儿，是平安的，神不是这样神。这是他们的计谋，这是他们的商议，他们的提议。神说这些一定会落空，也就是他们所传教的平安的，平安的，不会的，不会平安，他们灾祸一定临到。我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这个仇敌就是神兴起的巴比伦。巴比伦君王带着军队来攻占犹大，来掳掠他们，这些人要倒在刀下，最后成为杀戮谷，并寻作其命的人手下，把他们寻索他们命的人手下交给这些人。他们的死守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个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过预言，将来如果你们这样作恶下去，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后裔必然是这样的。那现在就要应验，马上就要应验了。最后死了那么多人，没人去埋葬，尸横遍野，那么最后就留给了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多么残酷啊！我们想想这个场景，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第八节，我必使这城猎人惊骇耻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耻笑。本来耶路撒冷的圣城，这是众人仰望的地方，虽然那些外邦人不信神，但是他们也羡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迦南之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是特别荒凉的地方。但是神把这个地方赐给了以色列人以后，这个地方竟然变成了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令人羡慕的一个地方。那流奶与蜜之地，那人一定愿意去。我们现在也是，哪个地方、哪个城市、哪个国家生活非常好、安逸，大家一定愿意往那里去。但是现在呢，让人成为令人惊骇耻笑的一个地方，凡是经过的人都必因这个城所遭的灾惊骇耻笑，就是嘲笑，看看他们成了什么样。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富家的很富的一个家庭，几代都是很富的，突然出了一个败家子，把整个家败落了。人们一定会背后指责这点，你看这败家子，以色列人犹大百姓就是将来会落到这样的光景，被外邦人所耻笑。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要前面给别人传完福音，前面一走，后面人指指点点，你看他做的什么事儿，还给我传福音。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不要被别人嘲笑。我们的教会应该守住我们的圣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传道人到弟兄姊妹，都要当好这个守门人， 守好这个殿的门，守好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殿的门，不要让那些污秽进去。一旦沾染了，我们赶快祷告求神来洁净，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我们不知道现在教会是不是成为别人的笑柄，那不信神的一定会想，你不是教会是你们崇拜的地方吗？为什么现在都关门了？你有本事继续崇拜啊。神能把他的圣殿毁掉，谁也能把自己的教会的门关掉。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是有罪了，我们教会应该在神面前反省，我们教会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去祷告，寻求神来洁净。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资格到别人面前那个去传福音，信与其次。我们看到现在幕后这个光景，整个都是这样，成为别人的笑柄。本来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是别人高看的，我们的地位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高的，结果成为众人的笑柄，这是给神带来的羞辱，对神的一个亏欠，亏欠了神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得荣耀的，不是得羞辱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现在落到了如此的一个境地。第九节，我必使他们在围困军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奇妙的人军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这儿提到了两个军迫，这两个军迫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可是不一样。我必使他们在围困军迫之中，这个军迫是一个名词，是个指的困境，指的难处。神必然是这些百姓在困境当中，处在困境当中。神是全能的神，神有权柄，神有能力做任何事。当神的百姓敬畏他的时候，做他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把他们放在祝福当中，他们在恩典里面。如果没有，如果做不到，那么神就会把他们放在这个围困境迫窘迫当中。这就是神，神是祝福的神，也是降祸的神，在约伯记里面清楚地听到讲到。这个人是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局面呢？那就是大饥荒，在没有吃的情况下，那就开始吃人，先吃小孩，小孩吃完以后，那就吃，抓住人，抓住甚至抓住自己朋友就吃掉。特别在列王记下的6:28-29，非常具体的就说过这个事儿。一个呢就是到君王面前告状，说商量好的，我们今天吃我的孩子，明天吃他的孩子，结果今天把我的孩子吃掉以后，明天吃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把自己孩子藏起来了，因为这个事儿去打官司。这是发生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的。大饥荒，没有任何粮食供应，这些都是神切断了对人的供应。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这种局面出现，将来在最后的大灾难时候可能会有，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背离了神，神真的会切断我们灵里面的供应。我们远离神，站在污秽不圣洁的时候，不去读经，也不去思想神的话语，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行意，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行事为人的时候，这个供应可能就切断了。第十节，你要在同区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 窑架的瓦器，以致不能再糊笼，并且仍要在托菲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因为一开始神让耶利米去窑匠那里去买一个瓦瓶，买一个就是完整的陶器，然后呢让他带到这个新嫩子谷，然后他就在这个新嫩谷，到了新嫩子谷以后呢，神就让他当着那些长老的面把这个瓶子打碎。打碎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让他们看到神透过这一个来比喻说，你们打碎这个瓶，照样我要打碎这名和这城。神把这个百姓和耶路撒冷圣城比作这个瓶子，是要打碎。瓶子打碎以后是再重，很难回到原来的样子，你再修补已经不完整了，更谈不到重新陶造成其他的器皿，做不到。它不是手里面那团泥可以任由我们随便的陶造，已经不行了，只有打碎。这就是说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神要审判。正如人打碎窑架的瓦器，以致不能再糊笼。这糊笼这个词，因为这是我们的和合本是100多年之前译的，那么糊笼我们今天不好理解在这儿。那么看原文呢，原文是就是被医治复原，说这个瓦器打碎以后以至于不能再复原，不能被医治。也就是说这些百姓神不再医治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医治的机会，那么神的公义会临到。托菲特最后死，就像托菲特那个埋葬人的地方，烧那些祭物的地方，人死了以后跟那个一样，叫无处可葬，没有地方去埋了，到处都是死人。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和托菲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托菲特一样。托菲特是一个埋葬的地方，是烧的地方。那么最后说，神说耶路撒冷的所有的房屋宫殿一切的东西都会像托菲特一样成为荒场，成为焚烧之处。特别提到就是他们向天上的万象烧香，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不仅拜其他那些外邦人的那些偶像，也学向他们拜天象。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有好多不理解啊，常常他是太阳公公月亮婆婆这些画得出来，这些画我们提也不要提，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什么公公婆婆。如果那样说，心里面其实这个潜意识里面已经把太阳和月亮当看为偶像，他虽然口头上不一定承认。所以我们说话真的要小心。在我说边差一点，上次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会，那个乔治麦他祷告时候啊，说是与神无缘呀，有缘，这个缘我不能讲。缘分的是有缘无缘，那是佛教里面的东西，是带有偶然性。我们在神里面没有偶然，都是必然的。神里面真的，我们有什么偶然呢？都在神的手里面，没有偶然。所以我们那些词我们不能再提，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语言，要规范。第十四节，耶利米从托菲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在景象不听我的话。 耶利米从托菲特，从新嫩子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着那些以色列的领袖的面，宣告完神说的预言、神的话，回到这次神道，回到神的殿中，回到神的殿中，这一次对所有的百姓宣告，发出警告，说神必然使我在新嫩子谷所说的这一些话、这些灾祸临到犹大全地。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我们从这个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从以色列的他们的生命的这个光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神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今天是种的什么，将来收取必然是什么。其实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太多太多的机会。那么神给以色列人多少机会？太多了。到现在为止，神还在宣告希望他们回转。他们如果这个时刻再回转，神仍然会把恩典赐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要，这个灾祸就临到。那今天我们真的，我们也是，我们只要有生命气息在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做错事不要紧，神也可以原谅，我们要到神的跟前悔改。只要回转，神一定会悦纳，一定会接受，他不拒绝任何人，他那个门始终上向每一个愿意回转人打开。我们刚才提到，神是降福的神，也是降祸的神。神没有降祸的意念，但是他有降祸的作为。降祸表面看对我们来说是祸，其实从背后，这个祸的背后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神想透过这些灾祸让人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神是不得已才采取这种非常强硬的手段。而且神的灾祸并不是神他们一开始犯罪得罪神，神就开始降，没有，一开始神去劝去赢，最后越来越过分不听话的时候，神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这种非常强硬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让他们回转到神面前。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管教的背后是神的慈爱。神管教我们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作为肉体，我们很难受不了。但是过后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神这样爱我们。我们真感谢有神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还能够有这口气在。我们不知道这口气什么时候会消失，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渐渐跟随神。不要在手中把神的恩典滑落，神给我们那个预留存留的冠冕，我们不要丢失。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穿那个洁白的衣服，我们不要滑落，我们守住我们的道，渐渐的跟随这位神。好，我就分享到这儿。